更多的奉献，好不好？
好。
因为我原来以为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会比较保留一点点，因为想到祝福，我们想到什么？想到祝福就是说，想到说神要赐给我们什么，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一个对祝福的一个印象。但按照圣经，我们可以知道，另外一种祝福是一种更大的祝福，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心智，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那一种祝福是更大的一个祝福。并不是我们天然里面天然人里面会有的这种心智，就像玛利亚一样，她有个奉献的心智，这也是一个祝福。这是盼求主帮助我们，在2019年这一年，我们可以跟玛利亚一样，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把我们最好的能够献给神。那耶稣称赞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是选择那上等的好福分，这是上等的好福分。愿我们在2019年这一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选择这上等的好福分，愿意怎么样，有个侍奉神，有一个奉献给主这种心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一段玛利亚的一段经文啊，在一年的一开始。但这个时候呢，也是怎么样？我们也是遵照主的命令啊，遵照主的命令，因为在普天之下要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什么？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马可福音第14章这个故事里面呢，在马太、马可、约翰啊这三本书都有，但我们今天只看马可福音的第14章1到9节啊，1到9节。这段经文呢，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啊。那我们一开始可以被打开我们圣经或者看什么也都可以啊，我们来一起来同声来念一下这1到9节，好不好？1到9节啊，翻到了吗？马可福音就是第14章1到9节啊，第一节一起来。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治胃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放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我们可以看哈，我们一节一节来看这段经文哈，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信息啊，对，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哈。这边讲到第一节说，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啊，也就是除酵节啊，这个时候他们要庆祝他们的节日。但这个时候呢，本来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个日子，但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是啊。
他们想要设下诡计要来杀这个耶稣，对不对？再过两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呢，是在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即将钉十字架之前的两天的那个时候啊。然后呢，这些想要陷害他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在第二节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普天下的这些犹太人在逾越节这一天呢，都要回到这耶路撒冷来过节， 这时候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如果这个时候捉拿耶稣的话，如果一不小心引起什么样混乱啊，引起什么暴动的话呢，就会引起罗马人注意啊，这个东西就会对他们来造成，这个宗教领袖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怎么样，先过一过，等这段时间过了，等大家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家了以后，再来捉拿耶稣。但是我们知道哈，永远都是什么，计划赶不上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忽然间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呢，他们最后还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事实上最后他们就还是在逾越节那天杀了耶稣，可能是因为犹大的背叛主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啊，是这个原因。但我们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逾越节那天被杀呢？因为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耶稣要在那天一定是要被杀，因为耶稣呢怎么样，要带领众百姓真正的要出埃及，以至于说耶稣就完成了这个预表。所以从人来看可能有些别的原因啊，本来他们不想在这一天杀耶稣的，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清楚，因为这早就是神的预定的旨意之下的啊，所以以至于说在两天呢耶稣就要被杀啊。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我们也知道说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段时间，对不对？因为他们在开始要怎么样，要来计划要杀耶稣。我们现代科技呢，我们可以从什么卫星云，你看过吗？从天空照下来一个暴风，像个圆圈，当中有个什么，有个暴风眼，对不对？有个暴风眼，或叫做台风眼啊。白天的时候，那台风眼是风平浪静，到晚上你抬头往上看的话，甚至在台风眼上面，你可以看到什么闪烁的星星。虽然附近怎么样，暴风很强大，但在中间的时候确实很平静啊。所以我们来看呢，一到二节呢，可以说那个暴风怎么样？这里面暴风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在耶稣的周围了，即将要接近耶稣，因为耶稣在世上日子只剩下两天 ，OK。但是从第三节以后，我们要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到说，在这个台风眼和暴风眼中间呢，那份平静，耶稣在那边，在那边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一小股的乱流啊，等一下会稍微做这个解释，有一股小股的乱流，但这都无关紧要。在这台风眼的中间，谁最重要？
耶稣，
玛利亚是最重要的，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什么最重要？耶稣的对玛利亚所做的事情的评价，这个是最重要。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的评价，其他都不重要，那一小股的乱流不重要，周围的那些暴风也都不重要。所以我们就来看，好，第十四章这个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我们知道这暴风雨的中心是在伯大尼这个城市，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多一点来交通这个伯大尼啊。在一个叫长大麻风病的啊，这叫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很贵很贵的真拿达香膏玉瓶，把它给打碎了，然后浇在耶稣的身上啊，浇在耶稣的身上，这边讲头上啊。首先，什么是拿达？这边讲真拿达香膏，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很简单的说一下。拿达是什么？拿达是一种植物啊，拿达是一种植物，它是生在这个喜马，当时在印度啊，印度现在呢是种植在喜马拉雅山上面，是在需要在一个非常寒冷的环境里面才能种出来的。那拿达香膏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从拿达怎么样这种植物里面去提炼出来的一种香膏，非常非常香，非常的纯啊，所以是非常昂贵的啊，很不容易取得的。那什么叫真拿达香膏呢？真拿达香膏英文这个真啊翻成这个 pure 意思说什么，就是纯的，没有掺杂。我们知道古今中外都有什么，都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假货，一定有假货，所以有真货就有假货，对不对？那在真货和假货中间是什么？ 就是不真也不假的，啊，不真也不假，为什么？就是有掺杂。可是这真拿达香膏什么呢？是非常非常纯的，非常非常纯的啊，它因此它非常昂贵。在那个时候呢，通常在犹太人传统，那个时候呢是母亲呢传给女儿的一个礼物，啊，作为她一个嫁妆，希望说她在婚礼的时候来使用。那这个真拿达香膏是装在一个玉瓶里面，然后这个玉瓶里面它没有盖子，所以在打破的时候呢，香膏就散发出香味了，所以它只能一次性的使用，一次性的使用。所以大概知道一下这真拿达香膏的背景。约翰福音有记载，我们刚刚说这段经文在马太、马可、约翰都有记载。在约翰福音那边记载的时候，说到这个女人，有没有刚读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个女人，只有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女人是谁，是玛利亚，是玛利亚。那这边为什么讲女人呢？为什么在马太、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只讲到女人呢？很简单，原因是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女人地位高不高？女人地位相对现在来讲是非常非常低的，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马太、马可福音的记载只有记载她是一个女人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现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的话，会不习惯，对不对？现在要高举女权，但我们知道圣经它有没有高举女权？圣经有没有？圣经在这边没有高举女权，但神他怎么样？神他自己有他自己办法，他自己有他自己办法。这个就合乎圣经的一个原则啊。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神是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怎么样？羞愧，叫那强壮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都不可以自夸。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没有刻意要高举女权，可是神怎么样？神却使用当时这些门徒里面当中，特别是这些女的姊妹们，然后反而呢显出了这些弟兄们他们的不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待会我们越往下看到说，这玛利亚他和门徒的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也可以看到说神耶稣在这边为什么要为玛利亚来辩护，来为他说话，然后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样何等的看重玛利亚他所做的那一份。所以纵使他没有名字在马太马克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人是忽略的，这个女人在社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很低落的，但是怎么样，在神的眼中却看为宝贵的。这是从人的角度和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第五节啊。当初有几个人呢，就是这些门徒啊，围到旁边看了这件事情以后，就看得很不怎么样，很不满意啊。然后呢就说了第五节这句话，他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来周济穷人，为什么要浪费？为什么要浪费？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举动呢，引起了门徒的骚动，对不对？引起门徒骚动，为什么？根本原因在哪里？
东西太贵，
因为香膏太贵了，香膏是太贵了，30多两银子啊。那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30多两银子呢，就是当年的一年的工资啊，一年的工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赚多少钱啊，但你想想看。如果用你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不少啊，就是一个东西就这样打破了，好像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们会不会跟门徒有同样一点的想法，类似的想法？这是不是太浪费了？就这样打破了，没有做任何用处，会不会一样呢？那玛利亚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她应该要怎么样回答？好像玛利亚怎么样，她也不知道怎么样为自己辩护啊。但他不能为自己辩护，耶稣呢他要为他辩护。这就是第八节这边所讲的，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玛利亚所做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抹在我身上。所以玛利亚不能说什么，门徒呢又不明白为什么玛利亚要做这种事情，但是耶稣却说，因为耶稣知道玛利亚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把这么贵的香膏给打破抹在耶稣身上？为的是什么？因为玛利亚已经知道耶稣即将在两天以后就要离开世上，所以这是他最后一点机会，可以按照犹太人当时的传统把这香膏抹在耶稣身上，所以他是尽他一切所能所做，也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他怎么样，他所有的家产，最贵家产就是在这个真拿达香膏这一瓶里面。所以在耶稣，我们要问耶稣在最后一周的时候，耶稣念兹在兹的事情是什么？耶稣最想的一件事情，在门徒身上，他希望在门徒身上看到是什么？他盼望怎么样？门徒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听他讲话，不要再做任何其他事情，就是要听他好好讲话。因为就像一个人要离开世上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是要交代遗言，对不对？那请问，如果当我们在交代遗言的时候，有很多安排，我们孩子在那吵吵闹闹啊，不听我们的话，然后他们只讲顾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怎么样？一定很忧伤。这就是耶稣当时的心情。所谓同心同行啊，要同心才能够怎么样同行。但是当时的这些门徒们跟耶稣呢是怎么样？有同行却没有同信。所以耶稣在最后的那个礼拜呢，他非常盼望的啊，非常盼望这些门徒们能够静下来，跟他同心，跟他同行。将来，而且还教导他们说，将来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要舍己背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跟从他，啊，这就是要跟耶稣来同心的。当耶稣在最后这个礼拜的时候呢，跟门徒讲他要上十字架，这个是一个启示。这个启示不是只有对玛利亚讲的，不是只有对玛利亚讲的，但是只有怎么样？只有玛利亚，她心已经被预备好，她把它给听进去了。她不像彼得反应啊，彼得说什么？彼得一听到就说不可以，主啊，你绝对不可以上十字架。她不是，玛利亚是怎么样呢？玛利亚她非常的真诚，就这样相信，她相信耶稣这样说就一定会这样成就的。好，但是玛利亚呢，不只是怎么样听进去，而且呢，她怎么样也把她知不是停留在知识上面。哦，今天我们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读神的话语停留在知识上面，但玛利亚怎么样呢？她把耶稣话听进去，不只听进去，而且怎么样化为一个行动。以至于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举动。那玛利亚为什么她能够把耶稣的话听进去，而彼得却没有？这到底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门徒，其他门徒也都没有听进去啊！你看门徒那时候还在怎么样，还争为谁为大这些事情。所以玛利亚和这些门徒有一个基本上差别。玛利亚对神的爱是怎么样？非常的纯洁。但是这些门徒们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有没有爱？是有爱的，但是呢，爱呢不够纯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玛利亚的爱就像什么？就像那真拿达香膏，刚刚说的真拿达香膏。但门徒的爱是什么呢？门徒爱就像那个拿达香膏，是不真也不假的。你说打开来有没有香味？有香味，但里面有掺杂，掺杂了什么东西呢？掺杂什么东西？掺杂了自己的想法。当彼得听到说耶稣说你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抓住彼得，抓住这个耶稣，彼得抓住耶稣，你千万不可以啊！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讲？退后，撒旦，退后，离我而去。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称他为撒旦，或者说称这种行为为撒旦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你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差别在这里。彼得是体贴自己的意思，门徒那个时候也是体贴自己的意思。还记得吗？约翰的母亲还把儿子带两个儿子带到耶稣面前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我的儿子呢，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 那个时候他们所想很多都是为自己而想，所以这些门徒们和玛利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玛利亚对神的爱就像那个真拿达香膏一样，非常非常的纯洁，但是这些门徒对神的爱呢，是一个怎么样？是有掺杂的，以至于说门徒对耶稣所说的同样的一句话，玛利亚听进去了，但是他们却听不进去。也就是说，这些门徒对耶稣的顺从呢，是一种选择性的顺从。我们作为主的信徒或门徒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时候对主、对耶稣的话，是不是也是一样，是选择性的听从？对我有点可以有帮助的，我就听一听；对我比较我觉得不太好的，我就不听。是选择性的，为什么呢？这就代表说我们对神的爱，这当中是有一个掺杂，里面当中呢不是那么纯净，可以说里面是混杂的时候，我们自己意识在里面啊。在这里，我先稍微停一下讲玛利亚，好好讲一下他的这种情况，他当时的情况。我们知道基督徒哈，我们的生活哈，基督的生命有三个支柱，一定需要平衡。这个我经常在我其他机会我都会分享这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什么？是思想。一个是什么呢？是情感。第三个是什么？是行为。这三个，思想、情感和行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三个支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偏重了其中一个或两个，而怎么样没有失去平衡，甚至教会的路也是一样。灵恩派的教会怎么样？非常重的情感，对不对？那福音派的教会非常重什么？非常重思想。那有时候行为都不顾了啊，所以思想、情感、行为三个都是一样重要的啊。我们不用批评别人，其实我们自己就可能在某些方面我们就是没有平衡啊，没有过很好平衡。但我们来看玛利亚就不是这样，玛利亚她所有这些是出自于她对神的一个爱，爱是从哪边而来的？爱是从情感而来的。她对耶稣的爱是非常的单纯的。非常纯洁的，所以他对神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在里面。当他有很深的情感的时候，耶稣对他所讲的话呢，很容易怎么样就被他思想给接受，很容易在他思想里面就起了反应了，以至于说玛利亚最后他就怎么样就可以带出那个美好的行为来，就是最后他把这个高在耶稣身上。所以玛利亚是从情感到他的思想到他行为，他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也提醒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基督的生命要成长，其实这三方面是怎么样？是互相循环的，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们在爱主上面，为什么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总要先唱诗歌？为什么？因为在情感上面要把我们调整起来，对不对？让我们心能够对着神。然后我们在听分享、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心的心思意念是打开的。我们并不是像灵恩派所讲的那样说，我们只要有情感对神就好了，那就失去平衡了。我们思想还是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好好去思想神的话，对不对？可是说我只是停在这里，然后礼拜天做完礼拜我们就做了，当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那个 duty 就做完了，然后另外六天我活得根本不像主一样，不像主所有的那种生命一样，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行为上面就出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三个是混在一起。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有好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只是听道理，或者是来像今天常常在讲，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到教会变成 consumer， 就是说教会供应什么，然后这些 consumers 就听而已，而是要侍奉的，侍奉就是一种行为。当我们有这个好行为以后，反过来就对我们什么，对我们的对主的情感就会有帮助，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思想也会改进。所以我们如果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能前进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一同思考，是不是我们在思想、在情感、在行为上面有了一个偏差，有了一个失去平衡的地方。但玛利亚呢，她在这上面三方面她都得到一个非常平衡的发展。她爱主，在情感上爱主，在思想上面她听进主的启示，其他门徒都没有听进去，她听进去，然后她带出了一个美好的行为，倒是带出了一个美好的侍奉出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玛利亚因为爱主，他听神的话，说他做的事情，他带出一个非常美好的行动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却引起门徒对他的一个不理解，引起了门徒对他的一个误会。所以一个爱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爱主的话，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可能会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像玛利亚一样，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被人家误解，就是会被误解。这个是一个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越爱主的时候呢，我们对主认识越深的时候呢，就越怎么样，越容易被人家误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教会里面当弟兄姊妹出现误会的时候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要不要解释，要不解释？好，我们通常我们可能比较近前主义的啊，可能会落到一个偏颇里面去，我们认为说我们一切都交托给主，让主来为我们讲话啊。这个我觉得这会制造很多问题，当我有这种想法的话，这可能会制造很多问题。所以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真正谦卑的态度是什么？真正谦卑的态度就是好好祷告，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解释，解释清楚，把这误解给划清清楚了以后，没有了这误解以后呢，我们就让魔鬼撒旦少了一个可以攻击教会的地方，或攻击我们的地方。所以倘若可行，都要跟人家怎么样，要和好，然后尽量的能够把话能够解释，要解释清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有些时候我们会落到像玛利亚这种情况当中，也就是说，或者是因为我们无法解释，又或者是说我们解释了人家还是不能理解，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当中，我们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完全的怎么样，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为我们申辩，让主来为我们说话。只有到那个时候，那个是怎么样，最后的时候，在之前人还是当尽人所当尽的责任，要跟人要和好，跟人家要沟通，这些都是好的。当我们实在做到我们的极限不行的时候，要交托给神，让神来帮我们来说话啊。所以其实哈，我们这样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被人家误解啊，被人家误解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怎么样，会感觉什么，很受伤，对不对？特别是说，如果说我们很爱主啊，我们当然我们说做错事情被人家误解，那个是理所当然的啊。但如果我们很爱主，被人家误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受伤，对不对？这时候我们要想，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就经常怎么样被人家所误解，所以能够解释就要解释，不能解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也是有，刚刚说玛利亚是我们榜样，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就是默默无声的在这世上，只等到神为我们做我们当中的和平，把这个困难，把这个误会给解释清楚。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就是第四节、第五节啊。有几个人心中怎么样，很不喜悦，对，刚刚说过的啊。然后就责备了，第四节、第五节说，这些人就责备玛利亚所做的，你这是太浪费。我们现在比较细细的来看这个这两节经文，第四节、第五节。也许我们会讲说，他们讲的好像也是对的啊，太浪费了。对，这么贵的东西，为什么不拿来做实质上的应用呢？ 甚至说关心穷人不是耶稣的一个教导吗？应该有这种钱财，我们在当时会不会也一样把这钱财用在这个穷人身上比较重要？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其实啊，这种思想呢，历世历代怎么样都有的，都一直都有的啊。也就是什么，穷人比耶稣重要，穷人比耶稣重要，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在近代里面，穷人比耶稣重要的是什么运动？我们现在稍微讲这个运动，叫做社会福音运动，有没有听过？社会福音运动，也就是说他们非常注重教会的社会功能，对这社会、对这世界呢，要产生影响的，就是要救济那些穷人。那社会福音呢，是一种新派神学，好，这边稍微做一点介绍。社会福音是一种新派神学，大概一两百年以前兴起。这个新派是什么呢？新派就是上个世纪，我们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王明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很多人都知道王明道，对不对？王明道曾经怎么样严厉责备的，这新派就是所谓的不信派，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相信历史中的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只是效法耶稣，好，知道说耶稣有个完美的人性，但是呢，不相信说耶稣在救恩里面为人类所成全，基本上他们就不相信耶稣是这位神。在这个社会福音运动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什么？叫做史怀哲。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也是算蛮有名的啊，史怀哲，唐崇仁牧师，他曾经有过对这个史怀哲有过批判，然后也介绍他的一些背景。史怀哲他非常怎么样？非常的聪明，他曾经啊拿过三个博士，我们当中有没有拿两个博士？他是拿三个博士哦，他拿什么？音乐博士、哲学博士还神学博士。然后呢，他拿了三个博士以后，他非常有这个想，这个就是很就是想要去救世，哎，他想要到非洲去传道，哎，所以他去参加差会。你知道他一参加差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的神学考试不及格。他为什么神学？他是拿神学博士的，他为什么神学考试不及格呢？因为他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偏颇的，他认为耶稣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历史中的耶稣，历史，他的那个博士论文叫什么？历史耶稣的探讨。他相信耶稣只是在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有道德的一个人物。哎，然后呢，他就考试不及格了，怎么办？他还是想要去非洲，对不对？所以他最后拿到一个第四个博士。第四个博士就是医学博士，他终于拿到医学博士。这个时候差会才让他去非洲，说我们跟你有个deal，跟你有个同，就是合议哈，你可以去那边传，你可以为那边为穷人做事情，我们差会也帮忙你，但是你不能传道，你不能讲道，你不能讲道，你不能上来讲道，你只能在那边行医救世。所以后来史怀哲就到那个地方去。他到那个地方怎么样？他就是救好多好多穷人，就回到今天那个经文所讲的，他救了很多很多的穷人，帮助很多穷人，以至于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拿了一个诺贝尔的和平奖，拿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好，我们可以基本上这样讲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道主义者，没有信仰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在这边绝对不是要批判说怎么样一个人做好事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这个一点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真的，如果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在做一件好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称赞的，应该也要感谢的啊，他愿意做这个好事，不是批判这个东西。但是所要批判的就是说什么？他所认识的耶稣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他认为耶稣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不是神。他认为什么呀？他认为人生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责任什么呢？就要去做好事， 就像这段经文所讲，这段经文所讲的啊，有点像啊，就是什么呀？那些穷人需要帮助，那些穷人比耶稣还更重要。但是呢，这些新派神学他们忽略一件什么事情？忽略到说，圣经从来都没有说过说人能够借着做什么样的好事，我们的道德可以高尚到一种程度，以至于说我们能够被上帝所接纳。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啊，就像刚刚波比一样，每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当初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们有个好的品格来被神所接纳的。但是这些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基要的这个真理呢，完全是被史白哲还有这些新派神学所完全否定的，完全所拒绝的，这才是他们的错误。所以你回到这段经文也是一样，耶稣一点都没有责备这些门徒说哦，你要去做好事，他没有这样责备。这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说他们怎么样，他们认为穷人比耶稣更重要。你就来看看第七节这边，第七节这边所讲，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这四个字，不常有我，不常有我啊。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神一点，耶稣呢一点都没有在反对行善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跟门徒呢不能常常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要跟耶稣，他们要紧紧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刻里面去好好抓住耶稣。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他和玛利亚有个差别，就是说他们心还没有预备好，对不对？没有好预备好，所以他们就没有听进去耶稣所讲的重要的话。他们这些门徒，还有些门徒，他们还在乎的就是那个香膏，在乎的还是那些穷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啊，玛利亚在这边为我们摆下一个榜样。我们回到现在的经文里面，玛利亚为我们摆下一个榜样是什么？她非常在乎的是神的话语，非常在乎神的同在。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常有我，不常有我。”玛利亚在这边，她非常非常在乎神的那个同在。但是这些门徒他们不在乎，他们在乎穷人，所以耶稣要提醒他们说：“你们不常有我。”所以我们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不要侍奉主？要不要？要不要侍奉主？一定要侍奉主，对不对？我们参与各样事工，但是我们在这些服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常常去反省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根基是什么？那个根基是不是建立在说我们跟主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的那个侍奉基础是不是建立在说我们听到神的话？是不是建立在说我们跟神的那个同在、那个宝贝里面？这个基础是最最重要的，而不是在乎那个侍奉的本身。我在这边不是说侍奉不重要，侍奉非常重要，但它的根基要很稳固。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不能发展成为一个事工导向的教会。什么是事工导向的教会呢？事工导向的教会就是说，教会非常看重的就是一种发展，人数要越来越多。我不是说人数多不重要，人数多很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人呢很可能就会跟神怎么样脱节，失去关系，然后我做我的，神想他人，我们和神之间反正关系就不大。这个是玛利亚在这边这一段里面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思考，我们是不是不常有主。耶稣在这边对门徒提醒，不常有我，我们侍奉主有没有这样子呢？是不是不常有主？我们的光景在哪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思考。 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现在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玛利亚在耶稣的所看到的呢是这么样宝贵，以至于说怎么样，到全天之下、普天之下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玛利亚这个女人所做的。为什么？首先我们要问啊，什么是福音？这边讲到一个福音，什么是福音？这个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到普天之下要传福音，我们要问啊，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罪会不会得赦免？会不会？会，对不对？我们会不会从此以后就可以避遇那个地狱的火？特别避遇地狱的火，这是个福音，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啊。当我们接受福音以后，我们会不会进到天堂里面去？会不会？会嘛，对不对？大家应该很期待啊，我也是很期待，我们应该期待到天堂里面去的。这是个福音，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啊。当我们接受神的这个接受神的福音以后，我们在这世上会不会得到神的保护、看顾？会不会？当然会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圣约的子民嘛，我们是在他的保护当中的，所以我们在今生是有指望的，而且在来生怎么样也有盼望，对不对？这都是福音。但是哈，我们如果更仔细来讲，这些都可以说是福音的一个果效，它是一个福音的果效。好，真正来讲，福音的起头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福音的起头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是那福音的起头。所以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对不对？你如果去看第一章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我们不管是自己对福音的认识也好，或者我们在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不是只是看到福音的后半段，我们刚刚所讲的罪得到赦免，对不对？进到天堂，得到神的保护，这都是好的，这也都是福音的。但是不能只看到后半段而失去了前半段。福音的起头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啊，回到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我们说那拿达这种植物，对不对？它忍受了多年的冰冷以后呢，才长出一点点东西来，可以提炼成真拿达香膏啊。弟兄姊妹当中，可能有些人喜欢吃牛排的，有没有？有没有喜欢吃牛排？吃牛排，有些人，我有些朋友要吃那顶级的牛排，有没有？用顶级的这个字眼来形容啊，顶级最好，最 high class 的啊，顶级的牛排。所以这个真拿达香膏怎么样？是所有香料里面顶级的香料。当玛利亚拿到这个香料，她手上拿这个香料的时候，他是要用在他自己身上呢，还是要用在耶稣身上？他有两个选择，给他用在神的身上。这个真拿达香膏是他母亲，很可能是他母亲为他所预备的，是用很多很长时间的那个金钱累积下来所攒下来的。所以本来就像世界上的人一样，最好的东西要用在谁的身上？最好的东西用在谁身上？一定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嘛，对不对？所以玛利亚她要怎么选择呢？在不认识主以前，谁最大？己最最大，自己最大。认识了福音，认识了耶稣以后，谁最大？我们就知道是主是最大。所以这个对玛利亚来讲，这个真拿达香膏本来是应该抹在自己身上的。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认识了主以后，我知道在我心目当中那个宝座，本来是我坐在上面的。但是当我认识福音以后，认识福音那个起头，认识耶稣了以后，我就从那个宝座怎么样就退下来。当我退下来以后，我知道坐在上面那一位是谁，就是耶稣。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的，我们要反省，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只是单单刚刚讲的那些外在的那些好处而已，福音的真正的核心就是耶稣自己。而玛利亚正是一位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福音的人，以至于说他会认为说，把他所最心爱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本来怎么样，要用在自己身上的，今天用在耶稣身上，实在是最合理不过的一件事情，再合理都没有了。所以玛利亚就是一位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知道说把香膏膏在耶稣身上，这是好得无比的事情，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啊，我们是否也看到这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呢？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浪费在主的身上又怎么样呢？难道说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配得我们把我们最宝贵的我们的生命给浪费在他身上吗？还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点心里面软弱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我觉得我花时间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或者奉献我的金钱才干，这是一种有点浪费，有没有？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跟那个门徒想法很类似，有点浪费了。所以我今天盼望2019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寻求这种上等的好福分，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真正认识福音，真正认识福音的起头，而且真正的有那个奉献的心智，愿意把我们自己怎么样奉献，把我们的生命才干精力金钱，我们任何我们所有的，就算是浪费在耶稣身上，就算说别人不了解我们，我们把浪费在神身上，我们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玛利亚正是这样的一位姐妹，以至于说耶稣在这边讲说，最后到全天下传什么
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玛利亚所做。愿神祝福他自己话，我们一同低头一边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一个默默无声的一个女子，甚至马太马可福音都没有记载名字的一位女人，在社会里面是这么样的低下，主啊，没有地位的一个人，主你却把她高举起来，因为凡尊主为大的，主啊，你自己就一定尊重他，看重你的主，你必看重他。主，我们谢谢你，他在我面前实在摆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因为他看你为大，他把他自己最宝贵的浪费在你身上，他认为是合理，是认为理所当然的。主，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效法他，主啊，把我们自己也奉献在你面前，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谢谢主，主啊，把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心智，主啊，赐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好叫我们2019年能够得到那上等的好福分。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